嗨，大家好，这是韭菜同学兔计划，我是荣浩。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失业率，那这一次我们就来讲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，大家很常听到的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，它照字面上的意思呢，就是刚开始申请，第一次申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，你可以视为，把它视为，就是这个礼拜，它是每个礼拜公布一次数据，所以它是这个礼拜失业的人，然后有统计失业的人，因为你申请失业救济金必须符合美国官方它所订定的资格嘛，就算你失业，但你资格不符，那你还是没办法申请，然后也没办法申请通过，那这个统计就是统计申请成功，就是申请通过的人数，那它是属于先行指标，那制程机构的话是美国的劳工部，那就是每周四会公布上一个礼拜的数据，那重要程度非常高，因为有人，因为它是每周公布，所以有人把它拿来视为看失业率的一个先行指标，但它主要的意思就是反映这一周内失业或者无薪假的人数，那你可以用来预测失业率跟非农就业，那它属于大家都把它当成领先指标嘛。那因为这个数据它是每周的，它没有受什么季节性调整，因为有些工作是只有某个季节才能做，就像假如说你是秋天采收的话，那你当然就是秋天的话才有那个临时工然后去采收嘛，那冬天的话他们就失业了，或者是有些渔夫他们是在某个季节才能钓鱼，那季节过了他们就失业了，那这个也很容易受到短期事件，就像假如说台风来了那可能那个有些人就没有工作了，就是他们因为台风然后受影响，那通常单周的话就是看短期的话波动会比较高，影响波动会比较高，那我们可以看它四周平均，就是你把它四期，就是一二三四周，然后做平均，数据就相对平滑一点。那连续它还有一个指标叫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，那它其实就是你上周跟这周都持续申请救济金的人数，就是已经领超过一个礼拜了。然后但是你还是没有找到工作，就是你有在找工作但你还没有找到工作，那你连续申请救济金的劳工，那原则上美国的话可以连续申请26周，不同州或者是情况不同，他可能会没办法，或者是他可以领到更多州，就像假如说是2020年的疫情，那美国政府就是追加那个从26州最多变成39州，那假如说你仔细看的话，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报告中，它同时也会揭露美国各国各州，不是美国各国，美国各州它增加跟减少的超过1000人的州，有时候还会特别说明原因。那你初次的数据，就是初次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报告中，就是初领失业救济金的数据，它比较领先，但是它不确定性比较高，就是我们刚刚说它的不确定性就是来自于短期波动、短期事件，而且还有季节性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看连续的数据，那连续数据也可以比较反映真正的就业情况，那如果同步下跌，就是你初领跟连续同步下跌，那就代表就业市场的好转，因为大家都有工作，那就不用申请失业救济金，就失业救济金了嘛，那对就业市场就会算是一个好消息，那失业率就会下降。那当初领或者是连续的数据它涨跌不一，就是一个正一个负，那代表最近的就业市场前景没有到那么明朗，那我们可以持续去观察。那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就业市场好转，但是不代表景气，不代表市场是更好的，就是像最近，因为我们上一次有谈到你失业率下降会造成更多的通膨，那就会影响联准会的政策，然后就会影响市场对通膨的不确定性，所以大家就会可能更愿意持有美金啊，或者是更愿 更不愿意去持有那些风险资产。那这个是属于特殊情况，不然通常就业市场好转，当然就是景气会回升嘛。那基本判读的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不用看单次，你就看四周内的一个平均，或者四周内的数据是上升还下降，那它就当然就会影响到失业率的数字嘛。那单次的数据容易受短期波动影响。那进阶判断的话，那我们通常都会看连续失业的数据持续四周上扬，就是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数据持续四周上扬或持续四周下滑。上扬的话就代表诶，现在失业的人，连续失业的人就是开始找不到工作咯，就是他们在努力找工作，但是他们找不到工作就代表就业的位置开始有点开始变少了，需求开始变少了，就业市场的需求开始变少了，那通常也代表就业市场的好转或者是变坏。那这样就当然就会影响到失业率跟通膨啦。那除了连续看连续数据的话，你也可以跟去年的数据相比。对，那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之所以受到重视，是因为它每周公布，而且它时效性比失业率还高，就是它时效性非常的及时，它比失业率还领先。因为失业率是它不是像这样每周都公布的，虽然我们没办法就是统计，哎，假如说这个月失领救济金人数比上个月多几%，那这下一个月的美国失业率上就会上升几%之类的，因为你没办法判断就是总劳动人口的数字嘛，但是我们至少能从这个数据看到美国的就业市场是否有改善。那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点，就是当你看到公布数字跟市场预期落差很大的时候，那你就知道特别留意，因为各个券商都会对这些总经数据当然做出预测嘛。那一旦公布出来数据有落差，如果是优于预期的话就会提振投资市场跟消费信心，那如果是差于预期的话，那相对的就会打击投资市场跟消费信心。那它其实就是一个领先数据，那通常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一个事业的领先指标。那我们这期就讲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